以赛亚书第四十八至五十章。第四十八章，在第四十八章，神谈到他将如何复兴耶和华的仆人，复兴雅各家。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你们呢被称为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呢，就是神管理的人。以色列，神所掌管的人，这是一个很美的名字。雅各整晚和神摔跤，最后呢，他降服在神的面前，流泪哭泣。那时候，神将以色列这个名字呢赐给了他。雅各对神哀求说：“你离开之前，求你祝福我。”神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我叫雅各，抓人脚跟的人。”神说：“从此以后，你不再称为抓脚后跟的人了，要被称为神掌管的人。”在那之前呢，雅各是一个爱耍小聪明的人，他呢诡计多端，满口谎言。神对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设计骗人，要做一个生命由神掌管的人。”所以说，以色列是一个很美的名字，意思呢是被神掌管的人。神在这里对百姓说：“你们被称为以色列的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你们被称为以色列人，却有名无实啊。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却不行公义。你们的生命没有真正为神所管理，你们是徒有虚名。哎呀，这真是不幸啊。但是这种情况呢，即使今天也仍然很普遍。许多人都称自己为基督徒，连好莱坞电影界里面都有不少人自称为基督徒。华盛顿许多政客也自认为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和基督的教导背道而驰，他们是徒有虚名。神对百姓说：“你们被称为以色列，称为被神所掌管的人。但是事实上呢，神并没有管理你们的生命，你们根本就没有顺服神。你们以基督徒自称，言行却不像基督，仍然顺着情欲而行，过着污秽不洁的日子。你们口里说：‘哎，我们像基督。’但是你们的行为却一点也不像。”神在这里指责百姓，他们只是徒具虚名，实质上他们的言行既不公义也不正直。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啊，你颈部的肌肉坚硬如铁，无法回转。你的额是铜的。”神说啊，你们是一群头脑顽固硬着颈项的百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啊，你们的额头像是铜，颈部像铁。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神在这里呢，预先告诉百姓， 他将要如何对付巴比伦帝国，让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家。神呢，事先宣告他的计划，免得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百姓拿起他们的小偶像归功给假神，说，哎呀，我的小神像啊，是你拯救了我们，哎呀，你实在是太奇妙了。因此呢，神事先把他所预定要成就的事情都告知百姓，好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让百姓知道耶和华才是所有事情的主宰。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蔽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换句话说呢，我已经预先告诉了你们要发生的事，如今呢果然应验了，而我告诉了你们，免得你们说，哎，我早就知道这事会发生了，这很容易看出来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对神的作为抱着这种态度，哎呀，那是显而易见的事啊，谁都看得出来，神真的知道吗？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早就看透了你们，知道你们会如此悖逆。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如果不是为了我的慈悲和恩典，我早就将你们剪除了。神也照样对我们说，你一直应着景象顽固不化，但是神为着他圣名的缘故仍然宽容我们，不剪除我们。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神对他们的熬炼呢，就是要他们经历大苦难。百姓被俘虏到巴比伦经历的苦难，其实呢，就是神磨练百姓的计划之一，就是用苦难来熬炼百姓。有谁能告诉我，全世界有哪一个民族像犹太人经历了那样多的苦难呢？不论他们到了哪里，逼迫就接踵而至，他们被人欺压，遭人怨恨。然而神宣告，这苦难的火炉是他为百姓选择的，是熬炼他们的工具。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对神的认识越深，从神而得的启示越多，你违反这些知识和启示所犯的罪呢，就越重。以色列百姓被拣选成为神的器皿，是为了要将光明带进世间，将神的真理带给这个世界。他们从神领受了启示，领受了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那么神将这些吩咐和诫命都交给了以色列人，可他们呢，却背叛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转而去拜迦南人拜的假神，去拜巴利、摩洛以及马门等等外邦人的神。他们呢，还制造神像，对着神像下拜。所以说呢，百姓犯的罪更加严重，受到的审判也就更加严厉。为了洁净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再度成为神的选民， 神呢刻意选择了苦难的火炉来炼净他们。神说，我要如此行事，因为你们亵渎了我的名，我绝不将我的荣耀归给那些假神。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神对他们说，你们呢一直都在拜那些个小神像，他们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无法动弹，要靠人搬运才能够四处行走。我才是又真又活的神，已经准备好苦难的火炉作为熬炼你们的工具。你们要听我说，仔细听我说，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神用他的右手手掌就能够量整个宇宙。在上学校的时候呢，老师教我们整个宇宙的直径呢大概是4亿光年。到了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宇宙的直径呢已经变成6亿光年了。在我念书期间，宇宙的范围就增加了好几倍。现在呢，有科学家宣称，他们是发现了50亿光年之外的银河系。我想不通啊，他们是怎么量出这个距离来的呢？可是他们就这么宣布出来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有许多假借科学的名义做的事，里面有吹嘘和猜测的成分。甚至有一些纯粹是人们编出来的谎言和作假欺骗。譬如有人就宣称发掘到皮尔丹人的头骨、爪哇猿人的头骨啊等等，后来都被证明是欺骗。然而他们都是假借科学之名做的。有一天呢，有一位相当有名的考古科学家和我谈到他们是如何确定挖掘出来的头骨碎片的年代。这位教授呢，曾经当过我的私人教师，他在我身上花了不少的功夫，我从他那里呢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这位博士说，哎，老实告诉你啊，查克，如果我们在这儿附近沙宾纳峡谷进行考古挖掘，我们找到一块头骨，如果想进行进一步的发掘探究，那就需要更多的钱来支援呢。因此呢，我们得想办法让这个头骨呢成为一个重要的发现。问题是已经有别的考古学家在这附近找到过一些头骨了，验证结果呢大概是4000年以前的印第安人。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头骨只有2000年之久，那就一点也不稀奇了，因为已经有人宣称他们找到的是4000年前的印第安人头骨，而那次的发现呢，因此就会成为头条大新闻。为了争取社会更多的注意力，我就得仔细的查找啊，提取头骨的碎片，送到检验所去做碳元素的年代测试。我不停的送碎片给他们，直到他们测出了我心目中想到的年代数字为止。接着呢，他说，哎，这样呢，我就可以对外界宣布，我们找到了一个5000年之久的头骨，证明印第安人早在5000年前就在这一带活动。我们忽然呢，发现了一块年代最老的头骨，这就会成了头条新闻。大家呢都想要知道详细的情形，使得大家对这个发掘充满着兴趣。如此一来呢，我们就很容易得到经费，继续此后的挖掘工作了。他说，大部分的头骨年代 就是这样得来的。同样的原理，如果有科学家宣称说，哎呀，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银河系，离地球呢大约是6亿光年，哎呀，它大可站到一边去了。因为已经有人找到过了12亿光年之外的银河系。前两天呢，有个人更是语出惊人，他竟然宣称自己找到了一个50亿光年的银河系。下一回呀，其他的人想要打破这个记录可就难了。我们姑且假设他说的50亿光年是真确的，人们呢就是从这个发现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宇宙论，也就是整个宇宙在继续不断的往外扩展，也就是目前通行的大爆炸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宇宙一直都在不停地往外扩张，直到宇宙的尽头，然后呢又往内收缩，最后呢连所有的星星都会被吸进宇宙中的大黑洞里去。之所以称其为黑洞，是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甚至连光线也无法逃脱。因此呢，黑洞能够吞下一切东西，直至所有的原子都因为其强大的引力而被高度的压缩，这就是黑洞了。在某种突发的状况之下，这个黑洞将会再次大爆炸，然后呢，当所有条件碰巧都适当的时候，也许在宇宙中某一个小星球上有一个阿米巴原虫又开始长出了并且演变发展了，再过个几亿年之后，在宇宙里的某一个星球上又有一个新人种出现了，他就站在那里猜不透手里所拿的化石到底有多久的年代。如果那个人宣称的是对的，他找到了50亿光年之外的银河系，这呢，只不过是说明了我们的神更加伟大。神能用手掌量度12亿光年大的宇宙，我想他太伟大了。神说，我用右手铺张诸天。你的神到底有多大呢？你可以告诉神说，神啊，我这里有一个大难题。这个问题之大呢，恐怕连你都应付不了。神哪，我这个车盖打不开呀，它太重了。我真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神有多么伟大。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呀，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最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神一发声，天地万物都马上回应。到了天上亲眼看见神在指挥万物，这该是多么荣耀的事啊！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神说，我爱我的百姓，我要行我所喜悦的事，但我也要让审判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接下来的第16节，我觉得呢要特别注意，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说这句话的那到底是谁呢？应该是耶稣。大家也许记得约翰福音第8章中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以赛亚这一节的内容呢，也很相似。在起初时间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其他人配得如此的称号。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教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神说，我真想要你们听我的话，我向来都教导你们，好让你们得享福乐。神让以色列百姓生来就有兴旺发达的能力，我一向引导你走当行的路，我希望你们好好听我的命令，这样你们将得着平安，如同江河一样。有趣的是，许多犹太人呢，因为他们的民族经历的痛苦熬炼而生神的气，然而那些熬炼呢，都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要是顺服神那就好了。即使在今天，犹太人呢，仍然试图想靠自己的努力而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凭着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来到神的面前。每到赎罪节，犹太人呢就试图将功赎罪，凭他们的好行为要神赦免他们一年来所犯的罪。然而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定明确地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神说，唯愿你们注意听，好好顺服我的命令，让你们的平安有如江河一般，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你们如果愿意顺服我的命令，就能享受平安，如同江河，但是恶人必定得不到平安。第49章，第49章一开始的7个经节，让我们看到了有关耶稣基督的奇妙预言。神在这里谈到他将差派的救赎者。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将圣经往前翻到诗篇第22篇，在大卫写的有关弥赛亚的荣耀预言中的第9节，谈到，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 你就是我的神。以赛亚在这里说得很接近，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使我的口如快刀。启示录告诉我们，出自他口中的话语呢，如两刃的利剑，他将我藏在他膀臂之下，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呢，最恰当不过的是用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由神掌管的人。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呢，受到人的轻视拒绝，最后呢，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因为人们拒绝耶稣并且轻视他，从某种角度来看呢，耶稣来到人间的确是虚空徒然的。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目的是让雅各归向神，回到神的面前，复兴以色列的余民，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教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由于犹太人拒绝了耶稣，耶稣呢反倒成了外邦人的光。让我们这些本来是远离神，和神的应许不沾边的人，却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被带到了神的身边。感谢神，让耶稣基督的光照在了外邦人之中。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这里呢，描述了基督在外邦人中做的工。当耶稣基督的福音广传到外邦列国的时候，那些君王首领都要来敬拜他。但是即使是这样，神仍会看顾以色列人。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这呢，是我想到启示录第七章中所说到的，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所以呢，这一节是和启示录第七章的十六节相似。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 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原文作悉尼，这个秦国呢是指东方的国家。诸天呢应当欢呼，大地呀应当快乐，众山呢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神在这里呢提到一件事实，他将再次把百姓带回应许之地，他要从东西南北呼召他们。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仍说，哎呀，神已经离弃我们了。哎，今天你到以色列去呢，可以听到许多的犹太人抱怨说，哎，我们遭遇大屠杀的时候神在哪里呢？他已经离弃了我们。在今天他们仍然说神离开了他们，但是神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他们控诉神离弃了他们，然而神说，不会的，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哪有做母亲的忘记他吃奶的孩子呢？你们也许记得诗篇137篇描述的是百姓被俘虏到巴比伦时的情形。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说给我们唱一首你们家乡的歌吧。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但是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有一些年老的犹太拉比说，接下来的两节是神对百姓哀哭的回应。神自己宣称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一些年老的拉比认为啊，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说，神忘记了我们，离弃了我们了。于是呢，神就回应他们，正如神在这里所说的，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也许你看到某种情况下，母亲真的是忘记了他的婴孩。然而神说，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是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 神在这里谈到以色列人将回到应许之地，他们要兴旺，人口增长，以致呢土地太小了，不够居住的。然后呢，他们就想往外拓展领土。对于我们这个世代来说呢，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重新聚集，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家，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呢，实现了神的计划，非常令人兴奋。因为神的确实现了他的应许，将以色列人带回到应许之地定居。但是现在以色列人想扩展领土，他们说，我们所居住的领域啊，太窄小了。仔细一看呢，以色列的国土啊，的确非常窄小，没有太大的空间。开车呢，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从东边到达西边，六个小时就可以从南端抵达北端。由此呢，就可以大略的了解到以色列的领土有多大了。开车路程呢，东西只要两个小时，南北只要六个小时，但是它的历史呢，却有5800年之久。这一块土地的历史啊，非常深远。有人观察，目前在中东地带正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听到过一些圣经学者以及专家们分析，也听到过以色列本地人的谈话。他们呢都认为，下一次的中东地区发生的战事啊，很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因为呢，以色列正准备大举攻击那些敌对他们的国家，打败他们，让他们呢永远都无力对抗以色列。以色列准备要将他们的敌人全然消灭。那些个阿拉伯联盟国家给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他们打算呢将他们一并剪除。以色列的锦囊妙计之一，就是先攻下沙特阿拉伯，然后呢立即将石油的价钱减半。你想啊，世界其他国家会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吗？呵呵，这的确很聪明啊。今天世界的主要问题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饥荒，而这个问题呢，其实源于油价的上涨。今天我们的通货膨胀，经济上面面对的种种的难题，都是油价不断上涨的结果，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石油的附带产品，农作物所需要的肥料、化肥，这些价格也不断的在往上攀升，结果呢，食物就变得非常昂贵了。整个的通货膨胀都徘徊要归罪于石油价格的不断上升，这也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成千上万的人因为粮食缺乏饥饿致死。因为那些国家的经济啊没有稳固的根基，他们无法承担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引起的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产生的后果。中东那几个国家啊，诸如利比亚、伊朗啊、伊拉克，还有沙特阿拉伯政府，他们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对世界造成的危害。如果以色列侵占了其中的一个国家，控制了油田，并且将油价减半，所有的国家都会将以色列视为英雄，因为世界经济的大问题将因此而得以缓解。石油价格一旦下降，所有的原料价格都会跟着下跌。所以说呢，以色列的计划绝妙，没有谁会反对他们的。神在这里谈到呢，以色列百姓将要说，这地方呢太窄小了，我们要将领土拓展开来。他们回到那地居住，人口一增加呢，那地就变得狭小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在这里呢，神谈到他要审判那些 压迫以色列民的国家。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以色列的未来要充满荣耀。那时各国的首领皇族每年都来向以色列纳贡。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神说啊，那些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仇视以色列的国家和个人，不仅在敌对以色列民，还在敌对天上永恒的神。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到那时，全世界都将要知道这一点。当然，神已经告诉了我们，当苏俄及其联盟国家举兵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神将要把他们全部除灭。到那个时候，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才是真神，要在世界所有的民族面前得到尊崇。第五十章呢，又有一个奇妙的预言，谈到了耶稣基督以及以色列人将加在他身上的侮辱。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神在对以色列人讲话。我羞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你们的过犯。神宣告说呢，以色列因着他们自己的罪孽被离弃了，而且呢，神没有将他们卖给敌人，是他们自己的过犯把他们出卖了。他们背弃了神，背弃了活水的泉源，转而去拜偶像，这是百姓自己出卖了他们自己。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神说，我呼唤却没有人回答我，我来到你们当中也没有人出来接待啊。耶稣来到自己的百姓当中，他们却不接纳他，他呼唤他们却没有人理睬。神说，我岂是无拯救之力吗？看啊，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接下来呢，是直接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言。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住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主耶稣基督以仆人自居，以神顺服忠心的仆人的身份在说话。你们也许记得耶稣说，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在这里说呢，主耶和华开启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在旧约时代啊，你如果是居于奴隶的身份，就得服侍你的主人要长达6年之久。主人呢，会为你提供一切的生活所需，甚至如果你正值结婚的年龄，他还会替你找一个结婚的对象。但是实际上呢，你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你的新娘，你们以后所生的小孩都不属于你，他们呢是归主人所有的。服侍主人6年之后，第7年开始，你才可以恢复自由之身，不当主人的奴隶了。但是如果你对主人说，哎呀，我爱我的太太，我爱我的孩子，我也喜欢在这里服侍你，好了，我决定要留下来继续服侍你，那么主人呢就会召集城里的长老来，带你到房子的大门前，用一只锥子把你的耳垂啊穿个洞，将你钉在大门的木方上，然后呢用一个金耳环穿过这个耳洞，挂在你的耳垂上。从此以后呢，你就成了一个甘心做奴仆、自愿终生服侍主人的人。耶稣在这里说，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意思就是呢，他是甘心将自己顺服父神的旨意，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呢勾画出了仆人愿意甘心顺服主人的美丽画面。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圣经告诉我们呢，比拉多命令士兵鞭打耶稣。当时罗马对犯人实施的那个鞭刑，用的是一种叫做狗尾猫的这种皮鞭呢，要在犯人的背后鞭打39下。这种皮鞭的末端绑着一些尖锐的这种玻璃碎片呢、铁片的这样的东西，一打下去呢，会打到人的背，划出一道一道的伤口。施行这种鞭刑的目的呢，是让犯人从实招供。对当时的罗马政府而言呢，这种鞭刑算是第3级的刑法，专门是用来让犯人招供的，以便政府能够尽快的解决堆积成山的那些案件。只要在犯人的背后狠狠地抽上几下子，哇，再凶狠的犯人都会受不了，赶紧乖乖地招认所犯的罪行。犯人呢一旦认罪了，那么下一遍呢就会轻省一些了。所以这是一种鼓励犯人招供的有效方法。可是如果犯人不肯认罪，那么下一遍就会抽得更重，直打到你招供为止。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耶稣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啊，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可是他却被罗马兵丁用这样的鞭子抽打，他的背后受了39下的鞭打。下一讲呢，我们会读到以赛亚书的第53章的时候，将会看到更详细的描述。我们呢也会明白神让耶稣无故的遭受鞭打的用意和目的。人把我腮颊的胡须，圣经告诉我们，有人将耶稣的脸盖起来，然后呢就开始捉弄他，他们用拳头打他，然后就问，哎，先知，告诉我们，刚才是谁打了你了？看到拳头向自己挥过来了，人呢通常会有一种自然反应，就是头啊自动的向后缩，或者向旁边缩，以躲开或者是减轻受到的伤害。 我们的身体啊，有一套很奇妙的协调作用。你能够平稳地上下台阶，因为身体呢，有这种协调能力。然而，如果你不知道眼前有一个台阶，你的大脑没有发挥这种协调功能，踏下台阶的时候呢，你就会失去平衡。甚至只有6英寸高的这么一个小台阶，都可能会酿成大祸。上次我们到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啊，住的就是大卫王旅馆。那个旅馆里面呢，有另外一个楼梯，那是在失火的时候用的通道。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呢，因为电梯上下的速度啊太慢，那么而且人多，我们就经常从那个救火时候用的通道啊楼梯出入。那个楼梯中间呢有一个台阶，奇怪了，比其他的台阶高了大约1英寸半。我们当中有一位女士走到那个台阶的时候，由于她不知道这个台阶比别的多了1英寸半，大脑啊没有做适当的调整，结果就因为这个1英寸半，害得她的脚拐啊跌成了2节。因为他的大脑没有做好准备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适应这个距离的变化。可见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一种自动的反应能力，看到有拳头挥过来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立即闭上，身体呢则躲避，以免受到伤害。否则的话，那些拳击手在比赛场上，他们早就被对方打死了。相反呢，你看他们呢在不停地移动身体，那些呢几乎成了他们本能的自动的行为了。罗马兵丁故意把耶稣的脸呢盖起来，使他呢无法看到拳头从哪个方向挥过来，为的呢就是不让他做出自然的反应来躲避拳头，他们就可以用尽全力来打耶稣，直到他的脸部啊血肉模糊，完全变了形。你看他的脸呢，你甚至无法认出那是人的样子。下一次我们查考以赛亚书第52章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看到详细的描述。这里的经节预言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很显然的，他们还用手去拔耶稣的胡须。耶稣挨了一顿毒打之后呢，已经面目全非，毫无人样。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在东方的习俗，向人吐口水呢，是一种极端轻视的行动。阿拉伯人呢，经常会对美国游客表示一种轻蔑。我们在那里呢，曾经被人吐口水。他们呢，常常对美国游客做出这类的不敬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向你兜售东西，而你告诉他们，哎，我不想要这个。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向你吐口水了，让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讨厌你，多么的轻蔑你。这是东方特有的习俗之一。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不但拒绝耶稣，还吐口水在他身上。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下一次呢，我们将进入以赛亚书的第52章，在那里呢，这些都汇集到一起了。第50章呢，只不过是初步描写了耶稣基督将受到的侮辱。接下来，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耶稣将我们从罪恶之中救赎出来的时候，他的面孔啊，一点都不好看。肿胀扭曲，血肉模糊，面目全非。耶稣的脸上满了人们的唾沫， 背部受到了鞭打，皮开肉绽，头上呢还戴着一顶荆棘编成的冠冕。比拉多说，你们观看这个人吧。哎呀，这时候的耶稣已经不成人形了，你无法看出那还是一个人。然而耶稣却忍受了这一切，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没有转身逃开。他的耳垂被凿了洞，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他顺服父神的旨意的原因就是他爱你，他也爱我。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跟你我一样，不喜欢被人吐口水呀，更别提其他加在身上的鞭打和痛楚了。没有人乐意去经受这些折磨。然而，耶稣忍受了这一切，因为他对我们的爱胜过这些痛苦。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得到救赎，带给耶稣的喜乐，这是唯一支持他忍耐种种侮辱和痛楚的力量。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切。主啊，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回应这样的爱吧。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耶稣完全信靠父神，他将自己全然交托给神，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说明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在最后一节呢，先知谈到，当时通行于以色列人从外邦人抄袭来的宗教仪式。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你们转身去寻找那些假神，拜那些假神。你们陷入了假宗教体系之中。我的惩罚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将悲惨的灭亡。我真是想不通啊。犹太人读了以赛亚书这一些经节之后，怎么还认不出耶稣的确就是神所差派的弥赛亚呢？我无法明白，他们看到这么多，还能够否定这些预言指向耶稣基督，并且在耶稣身上得着了应验。父神啊，我们感谢您，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伟大。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实在是不配，也不值得承受这样的爱。然而主啊，你一直以这种永恒的爱在爱着我们，用你无比的仁慈来吸引我们，甚至为我们差遣了你的独生子。主啊，我们为此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爱。父神啊，我们爱你，也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忠心的服侍你，在你的国度里与你永远同在。主啊，感谢你呼召了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通过耶稣基督， 你全然地接纳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帮助我们在这个黑暗邪恶的时代，真正向神光明的子女行事。这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保守你们安然地度过这个星期。愿神的恩典丰盛地满溢在你们所行的一切事物上，让你们经历他丰盛无比的爱，以及他无穷尽的恩典。这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